智者要水，仁者要山，秧歌儿乐问论，时事故事奇葩事，最重要的是真知识。每天七分钟，论出新世界。这里是秧歌儿乐问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秧歌儿乐问论，我是出门怕被蒸发的秧歌儿啊。不知道这两天大家是怎么消暑的？现代人也不考虑这个问题了，毕竟空调让我们在室内彻底摆脱了炎热。今天呢，秧歌儿复古一点啊，不是说古人怎么避暑，这个话题已经被讨论烂了，要讨论一下一个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消暑用品里面的材料，那就是薄荷。薄荷这个东西啊，能内服能外用，不管怎么用它都会给你个暂时的清凉。对，今天咱们就是要讲讲为什么薄荷能让我们感觉凉爽。但是在讲科学道理之前呢，咱们文理兼修，秧歌儿首先要学究一下，因为光是这个薄荷的名称，秧歌儿就查了好长时间啊。薄荷这个名字真的很奇怪，首先奇怪在它的读音，薄荷的薄我们通常都读作薄或者是薄，薄荷的薄这个读音只此一家，专供一词。这种奇怪的读音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它是不是一种外来品种啊，再来就是奇怪的词义，难道还有后荷这种东西吗？带着这些问题，秧歌儿去了各种网站啊、论坛，都没有找到答案，最后去查了古籍，这才明白薄荷名字的来由。薄荷这种东西中国早已有之，原来的名字叫做拔阔，汉朝的时候就有了。具体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呢？拔阔的拔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拔河的拔，当时的人啊可谓是很随意，有时还会把底下那个提手旁给去掉。拔阔的阔呢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括号的阔，各种古代词典都解释说拔阔瑞草，可见当时人们对于拔阔这种东西啊是觉得挺好的。那拔阔为什么就变成了薄荷呢？原因就是方言与错写，在很多方言中拔阔和薄荷是近似的，这可不是秧歌儿说的，是李时珍说的，他在《本草纲目》里就指出汉朝人在典籍里说拔阔，到了唐朝孙思邈那儿却成了薄荷，这就是一种方言讹传。其实对于字源词源秧歌儿还是很感兴趣的，所以每次遇到这类知识都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，还请不喜欢听文科知识的同学们见谅。下面呢，咱们就进入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，薄荷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凉爽？首先，我们知道，冷热温凉都是人类对于温度的感觉，科学上我们称之为温度觉，它属于皮肤前感觉传导系统。在这一层呢，人类还有痛觉、触觉等感觉。在前感觉传导系统的前端有一种感受器，叫做冷感受器。对，这个感受器就是单独接收寒冷刺激的。有了它，我们就能感觉到寒冷与凉爽。说到这里，秧歌儿又要多说几句了。冷感受器可不是浑身上下分布均匀的，身体的皮肤就比四肢的皮肤有更多的冷感受器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用凉水洗手可以，但是你冲个凉水澡，它就有点受不了的原因之一。话题扯回来，既然被称之为感受器，秧歌儿又要给大家灌输一种概念，那就是人类的感受器和机器的感受器在本质上是差不多的，都是可以被蒙蔽、被欺骗的。像视觉靠光线，听觉靠震动，不管是哪种感觉，在感受器中都要被转换成电子信号，而激发电子信号就是要靠感受器中释放的一些化学物质。在冷感受器中接受冷刺激的受体之一被称为冷与薄荷醇受体，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冷和薄荷的刺激是走了同一种离子通道的，这条通道同时可以被薄荷醇、低温、膜定位改变等方式激活，这种受体被激活后，所谓冷的信号也就通过神经传导到大脑皮层的温度感觉中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感到凉意了。接受信号发出指令，大脑可不是喝茶看报的老大爷，他是要指挥整个生命的，此时他就会下达命令，让肌肉打冷战，汗腺休息一会儿等等。所以说冷的感觉和视觉、触觉等等都是可以被模拟和改变的。聊到这儿，秧歌儿又要扯一扯，聊到人的感觉真与假，很容易就扯上一些哲学问题，例如最快乐的生活莫过于把大脑泡在多巴胺里之类的。 秧歌儿想说，物质之所以是物质，就是因为它是真的，你的感觉也是真的，只不过太主观的认为凉意只能是凉意，而不能是薄荷的感觉。人类不愿意把自己泡在多巴胺中，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化学物质不能带来的意义。天一热，秧歌儿更容易跑题了啊！其实讲薄荷也是想推荐给大家一种消暑方式，毕竟暴力的物理降温有时候对身体反而不好啊！空调吹出来的感冒，雪糕吃出来的肠胃炎，凉水澡吹出来的头疼，对于很多不适于物理降温的人，例如三伏天又逢特殊时期怕凉的人，或者是紧急情况下找不到物理降温的人，不妨短暂的骗骗自己的大脑，用含有薄荷物质的清凉油等等。不降温只驱暑，说起来降的也是一种体感温度。想了解什么是体感温度，体感温度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，欢迎来秧歌儿的微信公众号秧歌儿同学，秧歌儿是扭秧歌的秧歌儿，在那儿呢我会为您揭晓答案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